新鲜的消息，跃动的声音，天天读报由浙江工人日报与华语之声联合出品。
欢迎收听天天读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秦桑。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17，今天也是第36个国际盲人节。2019年国际盲人节的主题是积极融入社会，共推小康进程。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努力为盲人朋友们创造一个良好宜居的社会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资讯。史继熙在台州调研工会工作时强调，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10月1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史继熙带领调研组一行来到台州市，开展工会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调研。史继熙一行先后来到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华海制药科技产业园、华海药业制剂制造基地和浙江华海技术学校，了解企业产品开发、生产贸易、职工队伍建设和工会工作等情况，并座谈听取临海市总工会关于助推民营企业发展、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情况汇报。史继熙强调，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党中央交给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工会要深刻认清形势，紧扣时代主题，围绕大局精准发力，在服务企业健康发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彰显工会的作用与价值，要突出职工思想引领、素质提升工作，真正做到企业把职工冷暖记在心上，职工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要重视研究新形势下团结凝聚职工的方式方法，更有效地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芳参加调研，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永波陪同看望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周先苗，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施华兴陪同调研。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全国新任省级工会主席培训班在杭开班。丹桂飘香，气候宜人。昨天上午，全国新任省级工会主席培训班在杭州开班，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工会的49名新任省级工会主席参加培训。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芳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王立忠做了动员讲话，省总工会副主席董建伟主持开班仪式。王立忠说，习总书记在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专门对工会干部提出了重要的指示和要求，工会组织、工会工作要始终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就需要广大工会干部在提高政治能力、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张才芳在开班仪式上向参加培训的兄弟省市工会同仁介绍了近年来浙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浙江工会以增三性、去四化为目标，在强基础、强基层、促创新、促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工会改革向纵深推进、向基层延伸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涌现出的一批工会工作品牌等。开班仪式结束后，张才芳以新时代党的公运事业在浙江的改革创新与实践探索为题，为培训班上了第一堂课。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秋日里亲朋好友相聚，餐桌上少不了应季的大闸蟹，锅里一蒸，鲜香四溢。然而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却常常有人因为不正确的食用而伤了身体。那么如何吃才能既健康又美味呢？首先，适量进食。螃蟹性属寒凉，进食过多会导致寒气入体，引起消化系统相关疾病，一般建议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一顿最多吃2个螃蟹。第二，蟹要鲜活，进食不新鲜的螃蟹容易导致中毒，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重则危及生命。第三，蒸熟蒸透，在烹饪螃蟹之前，一定要将其用刷子彻底清洗干净，并充分蒸熟蒸透。 最后要注意相生相克，柿子茶叶当中含有较高的鞣酸，食泻的时候不吃柿子不饮茶，梨、苦瓜、西瓜、冷饮等等一些寒凉食物也不宜和螃蟹同吃，您记住了吗？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全国首例衢州对退休返聘人员作出工伤认定。日前，衢州市柯城区人社局对一名陈姓退休返聘人员受伤作出了工伤认定，为全国首例。据了解，陈某退休返聘后受到的伤害能认定为工伤，得益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衢州市退休返聘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这份试行办法由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衢州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衢州市税务局等联合出台。试行办法规定，聘用男性65周岁及以下、女性60周岁及以下，已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在其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可为其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退休返聘人员个人不缴费，期间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衢州因此成为全国首个将退休返聘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的地市。据统计，目前衢州市有450家单位、2000余名退休返聘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我们再来关注到，让忠诚、干净、担当真正入脑入心。金华市总工会开展初心之旅主题党日活动。近日，金华市总工会组织机关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和下属单位班子成员赴武义浙武红军与挺进师纪念馆和后陈村，开展主题教育初心之旅主题党日活动。在浙武红军与挺进师纪念馆前，金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范东岩带领所有党员同志重温了入党誓词。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重温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浙江武义红军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浙西第三纵队、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等3支红军队伍在武义大地上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当天，金华市总工会一行人还来到武义后陈村参观学习，并在后陈村召开第3季度党风廉政建设会议。金华市总工会各党组成员、下属单位负责人汇报了第3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及一岗双责履职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14号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白皮书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全国督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督促各地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部署开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查，各省将在10月中下旬至12月底组织开展此项督查，全面了解本地区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整改意见。中央依法治国办将对重点省份开展督查情况进行督导。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4号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我省社保卡应用将全面深化。 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发出通知，将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卡在人社各领域的应用，2019年底前实现社会保障卡全覆盖。新发卡批量周期不超过25个工作日，零星申领及补换卡立等可取。在浙里办 APP 上提供社会保障卡申领服务，将社会保障卡个人申领从跑一次升级为不用跑，大力推进电子社保卡签发，用手机就能享受人力社保的各项服务。2019年第三季度，全省消保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2303件，解决11753件，投诉解决率95.53%，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65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投诉128件，加倍赔偿金额22万元。从报告涉及的行业来看，空调消费、教育培训行业、美容美发行业仍是消费投诉的重点。美容美发行业预付卡陷阱多发，群体性投诉最多，共受理投诉261件。海曙区消保委支持消费者向法院起诉，6人共收到返还金额20000余元。这也是海曙区首起在消保委支持下胜诉的预付卡群体性起诉案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湖州德清查处的生产销售假药案。湖州市德清县市场监管局根据一条群众咨询线索，从一张物流单入手，联合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生产销售同仁堂止咳养阴胶囊假药案，捣毁制假窝点一处，抓获生产假药犯罪嫌疑人1人，生产销售货值超过200万元。涉案假药包括假冒同仁堂的止咳养阴胶囊、止咳降糖胶囊、克银丸、山菊降压胶囊等。今年9月，德清县人民法院对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甘某某予以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最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杭州市总工会送法律下乡。10月11号，杭州市总工会劳动关系部来到成安县鸠坑乡中联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广大居民发放禁毒知识宣传册、普法宣传册等200余份，并向鸠坑乡所属9个行政村图书馆赠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法治中国、法法衔接20讲、民法等10种共200本法律书籍。以上资讯由浙江工人日报供稿，华语之声秦桑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欲知更多详细资讯，请通过各地总工会订阅浙江工人日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